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五到十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这里讲到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什么叫认定他？他怎样认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怎么样认定他？什么叫认定他？认定他就是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认定他是神，他是爱我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凡事都能，就是认定他真的是爱我的父亲，他一定会带领我的，他一定会帮助我，这叫认定他嘛。哦，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认定他，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主还没有做，我们就觉得好像主没办法，对不对？我就觉得主没办法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比较好，这叫没有认定他是神。如果真认定他是神，是全能的神，又是这样爱我的，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我就会真实来认定他真的是这样的神，我就不会再一下我不认定他了，我就开始去想自己的办法，对不对？所以认定它就好像那个指南针，我认定这个指南针一定是指向哪里？北嘛，它一定指向北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认定了，这个不会错的，它不会变的，不会错的。你在荒漠的沙漠里面找路，你除非认定这个是不会错的，否则你一直在走，你虽然认定它了，可是走。怎么好像一直没有找到水泉呢？没找到水泉，你又开始怀疑，可能这个错了，可能这个罗盘有问题，对不对？你又开始自己啊，你就永远找不出方向来了。你必须要一直认定这个东西，认定它。耶稣就是我们的这个罗盘，对不对？你开飞机也是，飞机你必须一直注视你的仪表板，仪表板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虽然飞机，虽然我的头脑是觉得我刚刚明明飞过这个了啦，怎么会还没有，一直都没有呢？你就要认定仪表板还没到，我就是要继续飞才会找到。那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神不会说谎，他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可是你不认定他呢，你到时候又自己来。所以为什么在明白神的旨意这些事情上，特别弟兄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太依靠自己的聪明了，不够认定他就是神，他真的会指引我，他是活的神。所以祷告，就算了，我自己决定好了，就不愿意认定神。无论在婚姻的事上，在找工作，在找房子，在什么事上，常常不肯认定他是爱我的神，所以始终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他们到最后看见 亚衲族人这么高大，他就忘掉，完全忘掉神所说的话。神说：“我必领你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对不对？”他就跟他说：“我在他眼中像蚱蜢啊！”就开始不认定神了，是吧？开始发怨言了，这叫不认定神。所以一个人没有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认定他，你就没有办法在一切的事上去让神来指引你的路。你到时候他自己走出一些弯弯曲曲的路，走到这里有一点碰壁，就想哎呀，依靠神不可靠，算了，我自己再来找出一条路。你不知道那个碰壁，只要你继续的敲门，那个壁就打开了，用海阔天空了，知道吗？一切神向他认定，认定他当然是要你的命的。可是神说你要专心的这样仰赖他，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常常你越觉得自己有世上的聪明的人，越不容易认定神，知道吗？越不容易认定神。那，所以这里十三节他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哈。讲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跟聪明，怎么样得智慧得聪明呢？因为耶和华。还有呢，你看那个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再念一次，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从他口而出。
那你怎么样得智慧得聪明？
神的话，
要读神的话。在诗篇119篇98节。在心，所以遵行神的命令很重要。你遵行他的命令，你就有智慧。好，我们再回到箴言。所以你怎么样有智慧跟聪明？读神的话，还有遵行他的命令，要存记他的命令，存记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啊。还有要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的同在，你就有智慧跟聪明。那这里讲到说，所以你看，一个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聪明跟神的智慧聪明是不一样。你越有自己的聪明，你就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智慧跟聪明。所以神的智慧跟聪明是从你读神的话，存记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敬畏他而来，得到他的同在，你就会有智慧聪明。跟世上的那种聪明是不一样，那种小聪明啊，赚钱的聪明啊，贪人便宜占人便宜这种聪明啊，这个都不是圣子智慧跟聪明，与我们无异的。好，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到底怎么管教我们呢？你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耶和华怎么管教我们？怎么管教跟责备我？因为这里讲说你不要厌烦耶和华的责备，他怎么责备你？怎么管教你？ 不可轻看他的管教，他怎么管教？是，耶和华怎么管教我们？他常常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对不对？借着环境，有时候借着老板管教，你不可轻看。好，那像有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个教会真的是省自己跟市里的。像有一位，他就觉得说，他来这么久了，为什么他都没有被重用？他就不服，他不服。那他想参加牧养同工会，我没有让他参加，他就觉得那为什么那个人比我晚来，他就可以参加牧养同工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哦，因为他是弟兄啊，我们就是想要多用弟兄啊。他说不可以重男轻女啊，我在公司就是重男轻女，我就已经很气了。我说不是重男轻女，而是什么样子来讲？他就很不高兴，非常对我非常气。那我离开教会好了，他就很不高兴。隔天，那是礼拜六牧养同工会，礼拜一早上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他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对你这样子啊，因为他上次一位哈车子爆胎，他从来没有过这样，所以他吓死了。”他车子爆胎，那他就说对不起，我那一天不应该这样，以后他就又乖乖的来聚会了。那这样的事好多次哦，他这个不止一次哦，又有别的也是这样，所以以后他就几次了他就不敢。那你要轻看神的管教，没有人在管教你，叫你要服，不要常常不服。你生命可以被用，一定用你的。可是你明明就是还不能被用，就没办法用你，知道吗？那所以你不要轻看神的管教。有些人就是好像被打过了哈，还是隔没多久又忘了，又再来一次，又隔没多久又再来一次。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每一次发怨言，他们觉得他们在向摩西发怨言，神就管教他们。然后以后就乖了，我们不敢，下次又发怨言。他觉得他在向摩西发怨言，可是神听起来是你在对神发怨言。他以为他在对领袖发怨言，其实就是在对神发怨言，就在对神发怨言。所以以色列经过几次的管教，瘟疫呀，蛇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管教，死掉到多少人？那很多人就是轻看神的管教，所以你要留意。有时候也是，你在公司，你就常常不服、不顺服。人家是要你有一个顺服的性格，你一直不愿意去培育那个顺服性格，你就被老板 fire， 好，被 lay off， 被什么这样？那下次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下次又来，他后来就变成自终，永远找不到工作，因为人家都要 review 你上一个公司。为什么你会离开？人家会去问你过去的老板，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快一点有能听的耳，不需要常常。就我像我从以前我就觉得，快点听话少挨打，我就很怕被打，所以我都要快一点听话，不要被人家一而再的说。神怎么管教我们？神常常都借着这些，他们被大骂。那么就发生一些事故，让你要学一个乖顺的功课。因为神是羔羊嘛，他要他的儿女像羔羊一样有一个柔顺的性格，是吧？他常常不服，常常发怨言，常常批评论断，主就会管教，这样。而且你会发现，你所发的那些怨言，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的，所以一定要留意。好，还有被他责备，神怎么责备我？神有责备我，神有时是借着你亲近主的时候，神跟你讲话。我们昨天姊妹会有一位姊妹，就神在跟他说，他马上，因为他轻看一个人，神就跟他说，他马上跪下来，这样痛哭悔改。那一次人家就改过来，哇， 他这样通通悔改，主就把爱就充满了，以后他就对那个他所轻看的人非常有爱，所以这样的人就有福了。被责备，神因为爱我们才责备我们。好，有的时候是你在亲近主的时候责备你，有的是借着读圣经在责备你，有的是借着讲台是责备你，有的是借着一个人来告诉你，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子，你这里要改，你这里 要注意。这种责备都是因为喜爱你啊，因为神说的，他说他责备我们正如父亲责备喜爱的儿子，他不喜爱你，他根本就不责备你了。野孩子没有人责备他的，私生子也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去责备街上的孩子，一定是责备你家里的孩子。所以你被责备就表示你有家，你知道，你有家，你的灵魂有人在监督你，是吧？你有被保护、被管教，这就是一个家中的孩子嘛，对不对？你外面的流氓混混，没有人会去责备他，谁都不敢说他的，他只有最后被关到监牢里去。只有一个自己家中的孩子会被责备，会被管教，这个叫做界限，这个界限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安全。灵魂有监督，你就会有界限。所以神这里，我今天读到这里，特别说，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是吧？责备都是很喜爱你才会责备你。那你看那个父亲真的对这个孩子已经放弃了，他根本再不跟他讲话，是吧？所以他会责备都是喜爱你。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成为我们的思想形态，以至于不要厌烦，不要厌烦神的责备。你说不会啊，神责备我，我都一定听的。神一定都听见的人责备你的啦，你人的责备的声音都听不进去，神他不懒得在里面跟你讲话，知道吗？因为他孺子可教也，神才会继续的那个。那神一定都是先借着人来责备我们。所以箴言里面还有一节圣经讲说，不听责备的就是什么畜类，你知道吗？这神言都是畜类。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有一个喜欢被责备、被管教，这样才会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就不要厌烦。有些人，你看青少年就是这样，他又不做，又不准你责备他。你有没有发现青少年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跟他讲了，叫他不要这样做，他偏要这样做，然后你就说他，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说我？说你不要做就不会被说。可是他不是，青少年是又不听，然后又不准人家说，那就是青少年。可是我们长大成熟的不是这样，长大成熟不是这样，很喜欢啊，被责备了，他谢谢，谢谢你爱我，谢谢你为我好，这样的人就会一直进步。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厌烦神的责备，还有不要轻看那个管教。你留意神的管教，你就不会常常被管教。你看像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孩子呢， 我跟他们讲，这小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管教，她真的照着如何教养孩童这样管教。她孩子现在才四岁半，他说现在几乎都不需要打，可是你越小的时候开始打，他说四岁半，他说有时候一个月都打不到一次，为什么？因为他被管乖了嘛，乖了，你听话了，那就不需要打。可是很多父母都不听，从小的时候就轻易就不肯好好管教，以至于到后来你就追着打他，他把你棍子折断，对不对？所以越早一点接受管教，你就越不需要被管教，越不需要被责备。感谢主。所以我们越来越有这种对的思想模式，我们很喜欢被神责备管教，也很喜欢神对的人来跟我们说，那我们就越来越成为神所喜爱的孩子。感谢主。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箴言》25:9-15，21-22，27-28。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那个，这里讲到说，一句话说的可以哈，什么样的话是可以的话？
好棒，
好棒哈！就是你要常常去称赞你的孩子，好，或者人家有一点优点。觉得好棒啊，好，这是我们中国人是不习惯说的，因为我们上辈从来不太称赞我们的，一直告诉我们哪里要改，哪里要改，好，所以我们会留意一句话说的合宜，你讲什么样是合宜的话，好，他刚刚讲就是说像我们讲就是赞美的话，称赞的话，好，鼓励人的话，好，还有呢，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好，还有呢，感谢人的话，好，哎，所以你要说的合宜哈，你去听那个以弗所书啊，里面以弗所书，我们以弗所书录音带里面有一卷话语的建造，你就听那个话语的建造啊，去留意他们讲建造人的话，好，还有要听话语的拆毁，好，什么样的话会拆毁，好，去留意，好，所以你看那个合宜的话很重要。我有一次在牧养同工会，例如那有一个家长呢，他就说他们小家有一个人总有人哈，例如说他总是不交通，哈，那他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不交通啊？你下次要交通哈，这样。然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句话哈，你如果换这样讲会更好哈。你如果说，哎，我们很喜欢听你交通，哎，好不好？你下一次也跟我们交通一些，两句话，意思是不是一样的？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目的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觉得第二句话是不是合宜？对不对？第一句话讲起来怎么样？就是责备嘛，对不对？第一句话就是你带着一个责备的。就是说你怎么都不交通啊，已经先责备对方了，好，然后一加上命令，你下次要交通好，对不对？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常常就是这些话，你说我是为他好啊，好，可是我们的话语里面常常带着一个责备的味道，责备的还有一个口气。我刚刚讲的是内容不一样，对不对？你要达到的目的一样，可是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个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合宜的话很重要。你不讲合宜的话，你就常常在碰壁。你要达的目的都一直达不到。好，那然后呢，你就觉得人家都不听你的话。好，所以记得这个合宜的话很重要。好，那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合宜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鼓励，好，那个鼓励他，好， 发他的要做的这个心，而不要常常只是用命令规定的。好，那这个特别我们做父母的要去注意。好，那或者我们在对下面的人讲话都要特别留意这一些。好，那虽然我们的长辈对我们讲话是习惯这样，可是我们去留意学习。好，留意学习。好，你看像刚刚鹏飞祷告说，主啊，让我讲出的话不要是烂苹果，就像好像吃了就想吐出来，对不对？还有吃了就恶心，对不对？好，酸苹果，好，对不对？好，那所以留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看多美，多美啊！好，那我们要常常留意去讲这样子的话。好，那你说这个合宜的话是怎么样产生的？一方面你借着学习，听人家怎么讲，你不要常常都只想发表自己的，要常常学习。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学习的心，这个大家的起跑点一样，所以一个很有学习的心的人，他就跑得快，就他留意看，哎，人家怎么会用这样讲啊？那我也可以学习用这样讲。好，就是留意去听。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多听人家怎么讲啊，去学怎么表达。好，另外呢，这个合一的话是从一个没有老自己的理念的人才会，一个理念没有老自己的，你就越容易说出合一的话。就什么时候我们的老自己越大，我们讲这些话常常都不合一，知道吧？你看耶稣讲的话，为什么那个想要捉他的人，甚至都说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说的，啊，他的话语有权柄，对不对？他的话不一样，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老自己，是吧？可是我们亚当的后代都有老自己的，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有老自己，好，那所以你要去制服己心，你知道吗？制服己心，就制服你那个老自己，不让他高傲起来，不让他坐在宝座上。好，否则你不但你自己是个毁坏的诚意啊，毁坏里面就是已经都是荒废的、毁坏的，而且没有强援呢。就是你不去制服你的心啊，没有强援什么意思？啊，仇敌随时可以进来，人家随时可以去那里给你撒一泡尿，对不对？人家随时可以去那里把那个垃圾去丢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不制服自己的心，你好奇，对不对？你常常好喜欢听人家的这个不密室，对不对？很喜欢听人家的密室，你的思想就不容易一直思念上面的事嘛。因为你思想装人家那么多密室做什么？除非你思想去装一些美有美德的事，可喜爱的有美名的。那么你装那些密室，只有使你这个思想不容易单纯在神的身上，对不对？好啊，那所以你要制服自己好奇的心，好，还有制服自己那个高傲的心，就是你那个老自己，你不常常低下的话，你就像没有强人一样，你是个毁坏的。好，那像什么制服呢？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们有想到什么制服？例如人家跟你劝诫，什么叫劝诫？一个是劝告，一个是警戒，对不对？警戒你好不好听？好听。很多人家警戒你，就是哎呀，我知道啦，我不会啦，对不对？好，人家劝告你，很常常就没有啊，我没这样啊，对不对？好，或者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好，你这种劝诫的话，他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什么金耳环、金金的装饰，多美啊，多美！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有一个顺从，你就越来越有华美的装饰，对不对？好，那个我们要去见王，我们需要有装饰的呀，对不对？就是什么顺从，所以那个雅歌旧约的雅歌讲到那个我的妹子，我的
我的心腹哦，他有一个顺从的心，所以他说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景象，就想念就夺了我的心，对不对？你向上的那个心念子就夺了我的心，那个就是顺从，是吧？就是你的那个那么顺服的心哦，哈、哦，那个顺服的心就像夺了我的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我前些日子，看见那个春阳的妹妹，她的那个儿子，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bridal shower， 他就这样坐在他妈妈的这个腿上，然后乖乖的这样靠着，都没有声音。哎呀，我就会一直看他，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顺从，妈妈叫他不要讲话，他就没讲话，这么顺从乖乖在那，你就很爱他，你就觉得很美，对不对？所以顺从的人他就美丽，是吧？他有金耳环，有金金的装饰，他可以夺神的心，好、哦，那顺从很重要，好、哦，那所以你要宝贵那个劝诫，快一点顺从，你就有装饰，好、哦，那你人家跟你劝诫，你里面就起来反，就觉得哦，在他眼中我这么不好啊，好、哦，或者他怎么总觉得我是这样？其实我不见得是这样。其实人家等到会来跟你讲，都一定有的，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喜欢去说别人的，吃力不讨好。会来说你的，一定是很爱你、为你好的，除非这个人深究你的毛病，喜欢跟你作对。他是个很讨厌你的人，他就是故意喜欢来骂你啊。在公司里会有这样的没幸福的人或什么，可是，在教会里面，一般会到来跟你说的。人家都是很爱你的，我都不会跟你讲。你是你嘛，我是我，我何必去做讨人厌的，知道吧？所以一定要留意，所有人家来跟我们说，大部分我们真的是人，可是我们还不觉得，为什么不觉得？蒙蔽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蒙蔽。例如你的额头上有一个大黑点，人家都看见，只有我自己看不见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蒙蔽的，所以我们很需要人家来给我们劝诫，你知道？那你那时候你不制服自己的心，使自己去顺从下来，顺从下来，而且感谢。你说好了，我有顺从，可是你那副样子，人家一讲你就那么难过，或者一讲你的脸就这样子的，谁还敢第二次来讲你？再也不敢劝诫你了，知道吗？那你除非你刚才说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好，那你看人家才会多来跟你讲，你就越来越多的装饰，你就越来越美丽了，那你这样子也让老自己一直的去制服他，好，你就发现你以后说话就可以，你就能够说合宜的话，越没有老自己，你的话语就越有智慧，越有从神来的智慧。还有，你就是越没有老自己，你才能够恒常忍耐，你才能够有柔和的舌头嘛，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就已经被惹了不高兴了嘛，所以我们舌头就没办法柔和了，对不对？因为里面已经有不满了，就没办法柔和。那你发现整个的中心都是什么？你要制服自己的心。你制服自己的心，你就有这个智慧。所以箴言里面，箴言是智慧书。你如果跟人家相处，常常有一些问题，好，那这个常常出差错，好，常常碰到刺，碰到墙壁，好，一定要多读箴言，好好的读，而且要反复思想。它刚好31章，每天读一章，好，今天19号。你就可以读第19章，好，你这样可以读过很多遍，一个月就读完一遍，让你有智慧，这样才会知道自己跟人相处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做父母的如果好好读箴言，你的儿女就少受害，你自己就更得到安息，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特别弟兄一定要特别去好好读箴言，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常常从小就被父亲的影响，因为一代传一代了，因为常常做爸爸的讲话都是很直很冲，对不对？好，做爸爸习惯这样子， 所以那个儿子哈、哦、也这样。还有呢，他成长的环境又都是跟男孩子读男校的，哈、哦、男学校，那同学大家讲话都这样，所以你也会很习惯这样。好、哦，特别是你很早就离开家，比较没有姐姐在上面或者妈妈有常常在给你指正的，你会发现以后你做事你会痛很多的病，是吧？人家有的不跟你讲，只是人家就不高兴你，你就不跟你合作了。好，那这方面一定要学习。我们盼望这个不要再流到下一代去，就是我们有智慧，好，是吧？所以说，因为你们在读初中、高中都是男校，大家讲话都是这样，啊，而且很喜欢讲挖苦的话，对不对？弟兄很喜欢讲刺人的话、糗人的话、挖苦的话。而且当作好笑，对不对？是一个习惯性，因为同学大家都这样。好，但是你会知道，你跟妻子相处的话，你跟你儿子相处，你就很吃亏了，因为常常让人家非常不舒服，是吧？特别你们要服侍主人的话，好，你跟人同工，你服侍小羊，你会发现都服侍不起来。很多时候是我们话语常常不合宜，不合宜，那个不合宜。是因为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的老自己没有被去没有征服，那这个要去留意，好，去留意。那你不要说哦，那好啊，那我从此不说话，不说话老自己还在的，为什么要去制服老自己的？啊，重点不是你外面的说，那个制服老自己就是说，我们里面常常不以为然，里面人家讲我们，里面常常一个反，啊，好，没有一个顺从的心。你那个老自己就一直没有被制服，那所以不是外面的，都是里面的，里面都产生出来外面的。好，好，那你们不要看了，刚刚都背了哈。那个忠信的使者，好，忠信的使者是怎么样的？叫忠信的使者。叫悄悄的人很忠诚，
忠心。
忠心，还有呢？啊，忠心，还有信实，哈、哦，敬从，哈、哦，这个叫忠信的使者，哈、哦，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他说舒畅到什么样了？
像收割的时候有粮，
收割的时候有鲜血的粮食。你知道收割啊，收割，大太阳底下热死了，对不对？那突然间就讲了冰雪的凉气，冷空气这样吹来，多舒服啊！你有没有尝过这个滋味？哦，不是说结婚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做一个 leader， 你有做一个 leader， 你有托付一个人教做一些事，你有叫你的一些同工做一些事，你发现他那么忠信，你就觉得好舒畅。真的很舒畅。那如果你没有忠心，你没有信实，怎么叫没有忠心？没有信，人家叫你做，你哦，好好好，搞半天都没做，要不然就忘掉了，好，或者老是答应了都没做，好，或者人家叫你做这样，你去做出另外那样，好，我说我的，他做他的，你会怎么样？啊？好像收割的时候的大太阳，真的。对，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我刚来拓荒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工就是这样，我说我的，他做他的。我那时候就想说，主啊，我要回洛杉矶去。刚开始拓荒不能有这样的同工，你这家会建不起来的，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只有五个同工而已，我说我的，他做他的。他总是不以为然，好、哦，那怎么做？我宁可没有同工，我一个人都可以，所以我就想回洛杉矶去，没有那个同工，我自己从头来，我一个人来就好。那一个人你自己慢慢建造出同工来，所以那个忠信的使者太重要了。那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要回洛杉矶去，那个。已经三个月了，那时候九月了，哈，我六月了，我是这样子建不起来的，好， 结果后来主就跟我讲说，他们的老自己高大的像耶利哥城墙，你可以赞美，一直赞美到他们的这个城墙倒下来。啊，我就开始赞美，一直的赞美。我说我的，他做他的，我就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好，然后出去联谊会，同工不来集合，自己去做自己的，自己去做自己的。然后信徒来了，同工不在，然后我还在那一直找同工在哪里，等等等，然后在那等了快一小时，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教会就是在这样混乱当中建立起来的。可是主都有办法建立的，我们只要顺服主。主说赞美，好，我就开始为着他们做他们的，我来赞美神，一直赞美，就是这样。好，你不能去骂他的，你就是赞美。好，来，哎，主自己开始做。所以刚才讲交友婚姻也是，我说我的，他们喜欢的，我讲完了，他们几个弟兄在讨论，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做不到的。好，就是这样。然后都要等到自己碰壁，碰了很久了，啊，碰了半年、一年，然后就觉得，嗯，讲的真的有道理。然后才几年开始做了，才开始有女朋友，就是这样。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我们刚刚有的人祷告说，主啊，我要叫你猜我心里舒畅。好，那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一定要留意，快点听。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今天早上才跟主回讲，我说主啊，哦，原来这个就是你的感动。好，就是我真的是消灭了。好，那就是主猜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见，很重要，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那另一方面，你除非对于看得见的人给你的托付，叫你做的，你都有能听的耳，没有的话，圣灵也不用感动你什么。对，人这么大声跟你讲了都听不进去了，你说圣灵里面微小的声音你怎么听得见呢？你根本听不见。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中性的使者，叫神的心心里舒畅，还有叫猜我们的人，托付我们的人心里舒畅，这个很重要。好，那另外呢，我们要劝孩子怎么样，或者要劝你的另一半怎么样，要劝什么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你要恒常忍耐，还有要柔和的舌头，很重要。用骂的是没有用的，要用柔和的舌头，而且要恒常忍耐，不要灰心。好，那还有讲到说这个给仇敌，给仇敌，我想我们都不是什么大仇敌，可是有些可能你以为他在跟你作对，好，或者叫你不舒服的，哎，你反而给他饭吃，他说就是把爱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爱火堆在他的头上，他受感动，好，才能够这个你的仇敌就变成你的朋友，好，然后他说耶和华也必赏赐我们。人发现神的话好宝贵哦，好，吃蜜过多不是叫你从此不要吃蜂蜜哦，哦，一定要留意哈，就是说哦，圣经说的不可以吃蜂蜜吃太多，不是的，就是说你不要总喜欢听甜言蜜语啦，哦，不要总喜欢人家夸奖你，你知道讲话语的见到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对别人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家来对我们说警戒的话，说你要用柔和的舌头，你要跟我讲建造的话，不是的，那是指我对别人要这样，是吧？可是别人对我们，啊，我们不要变成反过来说，你要跟我讲鼓励安慰的话，不要讲这个。责备的话不是这样的，那是江姐说的，不要对人讲责备的话，不是的。好，那是指我们对别人，可是人家对我们呢，我们要听喜欢警戒的话，对不对？好，还有呢，我们不要吃蜜过多，好，不要喜欢听甜言蜜语，好，都是要喜欢称赞鼓励的话，而要什么？好，而要喜欢听警戒的话，劝诫的话，对我们才有益处。所以好朋友一定要彼此劝诫，很重要。好，这样，感谢主。不要考究自己的荣耀，怎么样叫考究自己的荣耀？
反复思
想。对，反复思想。哎呀，我今天在敬拜带的很好哎，好多人起来赞美，很多人起来赞美，不见得是你在敬拜带的好。 那很多时候是很多代祷勇士的祷告，对，好，所以不要常常，哎，我今天讲上讲得很好，感触一个思想，我哪句话讲得很好，啊，下面人怎么样，好，好，这个叫考究自己的荣耀。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为着别人，例如保罗，他是为着他们，他需要跟他们讲，主怎么样的呼召我，主怎么样的。坐在我的身上，我们不要马上说，哎呀，他在考究自己荣耀，不见得，只有看我们的动机，知道吗？例如，有时候神在外地所做的事，我如果不跟我跟你们讲，是为了要激发你们宝贵，你知道吗？我可以不讲，世上也很多不讲，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一直享受享受，有时候。你实在已经得着，就是说习惯了，你不知道宝贵，就好像一个妈妈，她有时候要跟孩子讲，你知道人家妈妈做的菜在别地方，人家多么一直喜欢吃啊，可是孩子不知道，孩子整天就在吃那，他就要挑剔更怎么样的更怎么样，他不知道他很幸福，所以有时候要跟你讲说你多幸福，好、哦。这不叫考究自己的荣耀，了解吗？嗯，好，所以就像摩西，他写他为人极其谦和，对不对？他自己写，对不对？他在圣子审他的这样，就像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说哎，耶稣都考究自己的荣耀，你知道有人是这样跟我讲的，说耶稣也很骄傲啊，好，不是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对不对？好，不是的。神很看我们里面真实的动机，你是在宣扬你自己，还是你在为要告诉他这些，这些都只有主知道，所以我们很需要清洁的心，纯对的动机。OK。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箴言》第四章20-27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保守，你不能只说主你来保守我的心，神说你有你的责任，你要保守你的心，这是你的责任，你的心是你自己要保守的。好，那 他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一生的果效就是你一生哈，这个人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是又美又肥又漂亮，常常可以叫人得到滋润喂养的果子，还是结出来的是很臭很烂的果子，好，叫人吃了就会中毒啊，会这个吐啊，想吐。到底你结出来的，你一生结出来是什么样的果子？好，你这个都在乎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如何，一生的果效，好，是由心发出的。好，那个心就是指什么呢？指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吧？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们对别人常常是存着猜疑的心、防卫的心，好，或者好像一个检察官，一直在看别人有哪些污点，好，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那样，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你的心是常常对别人存着恶意，好，或者是防卫、猜疑，好。还是你的心常常对别人存的都是爱，好，都是好意，就是说哦，他可能有这些不容易的，好，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怎么样的，对别人存的什么，这些都会产生你一生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一生结出什么样的果效。所以神有一次就讲到说你们对别人的那个动机，你对别人的那个思想，好，你对别人的那种行为举动，都成为你的保护网，或者成为你的网罗，你知道吗？网罗就是你对别人常常批评，对不对？最后你成为一个网罗，你就掉在里面，你这些批评论断都回到你的身上，你对别人常常没有恩慈，好。对别人常常都是很严苛的，好，所以别人对你也没有恩慈。你对别人常常是猜疑的，好，你猜疑的，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友谊的，因为你就对别人常常是嫉妒的思想啊，哦，然后猜疑啊，好，所以你里面已经又臭又烂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对别人的那个心，你要保守你。心很重要，就是我的心对别人是存着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对，因为这边是有爱的还是对别人常常像检察官一样放大镜一样都在放大别人的缺点，这个很重要。好，那你一生的果效就是由你的心发出，所以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好，还有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在想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在想什么，你的心思，你的心常常在装什么？很多人常常在装别人的垃圾，就喜欢听那个花边新闻啊，马路消息啊，哦，别人的哇，原来他发生这个事啊，哇，原来他做过那样的事啊，哇，原来他有这种丑闻啊，哇，原来他什么啊？好，人家的软弱，人家的缺点，他很喜欢去装这些东西，你的心。你不懂得保守你的心，你的心要成为什么？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是你的心要成为一个关锁，这样 open 向每一个人，哦，每个人的垃圾啊，哦，黑暗你都可以装进来，所以你的心思就常常充满了这一些。那我要成为关锁的圆，我里面常常要为神而关锁，好，而且。常常向着封闭的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就我常常向神涌出来，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一天活着里面，常常就是想到要一直向主涌出美食，常常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他的爱中，这个都叫保守你的心啊，哎，要常常 open 向哇，任何人的垃圾都一直装在你的心里面。那你一生的果效结出来的就是垃圾，所谓垃圾山，好，这个要很重要。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现在在说什么？反正你心思意念现在已经在抱怨，好， 然后后来因为已经又在觉得批评论断了，你一定要留意你一生的佛教是什么样的。那然后呢，他说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哈。所以我们要注意，你是要留心，是要很粗心的听神的话，好，很忽略神的话啊，大约听一听。只是你要留心听，还要侧，要故意的侧去耳朵，耳朵要侧过去要听。不要把神的话都当作耳边风的大约听一听，你有真正的把那个话去存记在你的心中。他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泉里的良药。什么叫得着他的？你有没有得着神的话？有没有？你可能每天读圣经，可是你都没有得着神的话耶。什么叫得着他的？有些人可能会查经，哇，查得很详细啊，这个挪亚的方舟啊，有多高啊，多长啊，多宽啊，大卫是在几年啊，摩西在几年啊，他可以这些很熟，可是你有没有得着他？什么叫得着他的？是得着一全体的良药。就是说，你要得着神的话语，把它吃下去啊。对不对？我要得着神的话吃下去，深深的记在我的里面，铭刻在我心上，印在我的心上，那个叫我得着了。你有没有吃下去？有没有消化神的话？有没有消化吸收在你的里面，长成你的思想的模式？还是你都是世界的思想模式，或者你小时候父母伤害你啊，父母所带给你的思想模式价值观都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一直得着神的话吃下去，长成你的价值观、你的思想模式，你对一件事的看法判断有没有价值，成为我行为的准则？这个叫得着他。你有没有得着他？很多人查经就是这样，要去查好多的这个哦，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挪亚方舟有多高啊，几层啊，可以装多少的动物啊，然后什么巴别塔怎么样啊，你得了好多的这个知识，可是你有没有得着生命，得着可以医全体的良药？ OK， 我读一节圣经，神说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这句话成为医我全体的良药。二十几年来，这句话每一次实在被伤得非常厉害，我就说主，我一定要饶恕的，我一定要饶恕，因为神说的你一定得饶恕的，对不对？因为你不饶恕我，也不神也不饶恕我，所以我不管伤得多难过，流泪哭在主面前，我第一个就说主，我一定要饶恕。主啊，你要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的。就是说我一定得饶恕，我不能他考虑考虑，主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不是的，我一定要跟主讲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知道这是必须的，我一定要饶恕的。还有呢，我知道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的身上。那这个话我有吃进来了，我有得着这个话，所以我就会知道说，主啊，一定是你要他这样对待我的。因为神说的嘛， 我一切都是神使嘛，神使我进入网罗嘛，对不对？神使人坐车压我的头嘛。所以我知道， 我就是说，主，我知道一定是你要他这样对待我，不是他，是你要他这样对待我，因为我需要。这就是你要对于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得着。你得着我就医了全体的良药，以至于这么多年来在我里面没有苦毒，你知道吗？就说我自身我一定得饶恕的，那这个我就得着他，我就得着生命了，对不对？我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的灵魂身体得医治，我不需要里面哇，为什么你里面长了瘤？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是一个坏的细胞，以后一直长一直长，长成一个瘤，瘤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苦毒嘛，不饶恕嘛，一个 嫉妒啊，所以那个人本来是一个坏细胞在我们里面，后来就越长越长，你里面对人家有嫉妒哈、啊，你后来就变成人家跟你讲事实是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欸。人家跟你讲他其实对你是好意的什么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因为你就是嫉妒他。那你就嫉妒他，你的骨头都已经朽烂了，知道吗？是长瘤了，牵扯，你的灵魂已经有癌症了，你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嫉妒，你都看不见这个人的优点，这个人的好意，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改变了，或者说他伤害你，可是他现在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再是这样。可是因为你的伤害，你没有饶恕，或者你的那个嫉妒，啊，所以你就一直希望他不好。你就是听到人家说他好，你就不高兴，是不是？你那个已经一直成为你的理由。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得着神的话？你真的要得着神的话，你不要只是每次要听一些新的道理。啊，这节圣经已经很熟了，怎么又讲这些？好像你有没有得着嘛？你如果有得着，你应该得着生命了，你应该得着一全体的良药，对不对？为什么灵魂这么黑暗？就是你一直没有得着神的生命，没有得着神的话，你没有留心听神的言辞，侧耳听他的话语，还有没有把它吃下去？吃下去，得着他。那，什么叫邪僻呀？啊，你要除掉邪僻的口，什么是邪僻？啊，邪门，对不对？啊，歪道，好，还有乖僻，还有那个乖谬的嘴。乖谬的嘴，乖谬就是乖僻荒谬，好，老喜欢讲那些荒谬的言语，好，虚浮的话，好，歪道歪理，好，那还有总是喜欢为自己找理由，好，讲出一些歪理来，好，是啊，要留意这一些，还有那种喜欢讲圆滑而不正直的话。还有眼目要向前正看，眼睛向前直观，就是你要就是像个标杆直跑，要常常看看旁边的，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那个人怎么那样，所以一方面要向前，一直向着神直跑直观，这个叫保守我的心，这也是保守我们的心，对不对？好，像个标杆直跑，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不是说就不顾别人，你要去拉别人一把，要去服侍别人，但是不是常常去看别人这里怎么这样啊，那里怎么那样啊，是这样。一个是自己向前是吧，一个是一直扶别人拉别人，而不是一直看着别人，对啊。你看他为什么可以走出这么舒服的一条路啊，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啊。好，然后这个修平你脚下的路，这是什么呢？修平你脚下的路怎么修平呢、啊，就是要除掉你脚下的绊脚石啊，你路上的绊脚石，除掉你的绊脚石。我也讲了一篇信息讲到除掉你的绊脚石，好，有的大石头，有的小石头都可以使你跌倒的，你要除掉你的绊脚石，就是不要常常被别人的举动来绊倒，不要盯着别人的不完全，而就成为你的路就老是崎岖不平了。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不要因着别人 的不完全，别人的一个软弱，别人的一个失败，你就又绊倒，太可惜了。然后一方面呢，刚刚也有人讲到，就是说你的路叫弯弯曲曲的路，你要改为正直，离开那个邪路，离开邪恶，好，走那个正路。不要自己去走出一个花香鸟语的康庄大道，啊，进窄门，好，走窄路，常常要东张西望，装好多别人的这些垃圾，好，看别人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那样，你的心 就是装了好多垃圾了。你要一直保守你的心，成为关锁的眼、禁闭的心、封闭的全人。那个都是跟向前直看一样的，常常看我的主，仰望他的容脸，然后一直向前直奔，然后要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去。真是读圣经一定要得着神的话了，把它吃了。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诗篇25篇8-15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这里讲到说哈，谦卑人哈，他讲说他要按公平，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哈。因为谦卑呢，我们讲到谦卑就是不尊敬哈，谦卑就是虚己哈。那以前就说有做父母的就问我说，那我教我的孩子要谦卑，他在这个时代怎么有办法生存啊？尤其在美国哈，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 aggressive 哈，然后你就要常常讲自己很有理。孩子哈，在美国从小就是教他这样，就是我是很特别的哈，我要为我的权利，我要表现，我要争取我的权益啊等等，他们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哈。那好像跟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讲到要谦卑，那有的父母就觉得那这样孩子在这个学校会不会被欺负啊哈，或者在公司他就是吃亏嘛。可是神说什么？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对不对？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好，那所以不用怕，你谦卑，神做你的后台，啊，神做你的后台，神比一切都大，好，你不用怕，好像吃亏，好，你不知道你吃亏就在得胜。神自己会做，像我礼拜天讲到说我们的姊妹好像被他的同事一直抢他的工作，一直抢他的工作，啊，那他好像一直谦卑不跟他尊敬，可是神有办法，神后来把那个同事调走，而且神还让老板没道理的就是要加他薪水10%啊，又换了老板，隔阵子又再加6%，就这样子，好，所以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不用怕。不用怕我吃亏，好像我一直退让，我一直退让，我一直让他占便宜，你不用怕，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另外呢，这里你讲这里你会发现，神他要以慈爱诚实待你，好，或者他要赦免你的罪等等，你会发现下半句其实都有上半句的条件，你有发现哈？你神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你，可是他说你要怎么样？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对不对？我们要说哦，主啊，是的，你是慈爱的，你是慈爱，你会这样爱我。可是神说，弯曲的人、乖僻的人，神什么？神以弯曲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好，那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神都以慈爱和诚实待你哦，是吧？神爱世人，但是神特别，神一个人很乖僻，你看他的路常常好弯曲，他就很弯曲， 所以你不能说主你不是慈爱的吗？怎么为什么我的道路都常常弯曲呢？哦，就是常常非常的不顺，然后处处就碰壁。可能你要仰望主，我是不是很弯曲乖僻？乖僻，我们上次讲到什么是乖僻啊？顽梗刚硬啊，悖逆啊，这种叫乖僻。好，所以这种双位啊，顽梗悖逆刚硬，好，就是你很难改变他，就对他听什么都觉得真的吗？一定要这样吗？好，就像我礼拜天讲到那个以色列人啊，好，摩西跟他们讲，你们第六天要收两倍，第七天全部都要在家里安息，不然在这个真的吗？我就要出去看看，看还有没有马呢，对不对？好，摩西说只要取自己的量就好了，他就要多取一些，真的。摩西说不要留到隔天，好，留到隔天，不可以留到隔天，有什么关系吗？吃不完留到隔天，反正满地都是嘛，对不对？好。哎，我不留在家里，那个在地上也是浪费啊，没有啊，他就有他的理由，你知道，这叫顽梗悖逆，啊，乖僻，啊，那结果呢，他真的就生虫了，那摩西就向他发怒，啊，像这样的人哦，摩西向他发怒，他还会说，干嘛生气？人是爱，你要用慈爱待我，你要温柔，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他道路就是很弯曲。圣经上讲神是慈爱的，可是神说什么？人厌烦这样的人，神厌烦这样的人，四十年之久一直没有学会顺服，神厌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很明白，神的真理常常有两面，你要只抓住他的慈爱，他还有公义的一面，他是天天向罪发怒的神。好，所以你要有两面，你神的话要全面通。好，不要说这啊，神是爱的，什么神都赦免。其实你看，他说，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名。所以他说，主啊，你的名就是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求你因你的名来赦免我。好，可是呢，神赦免你也是有条件，因为我的罪重大，你需要先深深的发现我多么重大的罪啊！你看，你不要常常嘴巴认罪认罪，可心里并没有很恨恶这个罪，或者觉得我深深的得罪神。像大卫，他就说：“神啊，我深深的得罪你，对不对？”我犯了罪，我深深的得罪你。你不要觉得只是伤害一下人啊，亏欠一点人，你知道你都在伤害神的儿女，哎，对不对？所以你在深深的得罪神。好，那你会发现每一个神怎么对待我们，神就必这样对待我们，慈爱诚实对待我们，赦免我们罪等等，都有条件，条件。好，前面有条件的。好，那好，另外你们现在不要看圣经，刚刚背的。好，敬畏耶和华有什么的益处啊？什么好处？
亲密，
主与他亲密。还有呢？
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你如果常常道路不清啊，每次仰望都仰望不出来啊，就是不够敬畏，不够敬畏。好，他说他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还有呢，神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好，还有呢，安然居住，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可以安然居住，我不用怕说，哎呦，忽然间强盗跑进我家了，我非常的害怕，没有安全感。他说安然居住。还有呢，
后裔必承受地土。
你知道，你敬畏耶和华就是给你儿女最好的产业，知道吗？你给他一大笔遗产，其实你反而害了他。很多父母给孩子一大笔遗产，就是害了这个孩子。可是呢，你只要敬畏耶和华，他必承受地土。真的，你敬畏神，你就会使你的孩子也敬畏神。 所以对你的儿女不是只是口中教他神的话，而是你的生活要活出神的话。你在家中你要活出敬畏神的生活，哎，你的孩子就敬畏神了。你是不是一直告诉他不要犯罪啊，然后爱主啊，有什么？不是，你活出这样敬畏神的生活来，你的儿女就敬畏神。他敬畏神，他就承受地土，他就承受地土，他就一生享福无尽了。好，那所以我要再问大家，什么是敬畏神？很多时候读圣经，很多人就读到这为止啊，敬畏神有这些，说啊我要敬畏你，可是从来没有好好去思想什么是敬畏神。啊，对他的话恐惧战惊哈，敬畏神就是对他的话恐惧战惊哈。还有呢，啊，恨恶罪恶，敬畏神在乎恨恶罪恶，哪里有讲？箴言第几章？啊，箴言第，我看哈，第八章是不是？我看看。对，箴言第八章十二节，箴言第八章十二节哈，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哦，对对，十三节，我说错哈，十三节哈，好，所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哈，还有呢？恨恶骄傲，恨恶狂妄，恨恶恶道，还有恨恶乖谬的口，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讲话常常很乖谬，很诡诈，你讲话很会含糊其辞啊，哈，就是好像这罪都不在我啦，哈，很会跟人家打太极拳啊，就是说什么事我就把人家推到是别人的身上啊。这罪都不在我身上，都是别人，都是因为别人。哈，这种是什么乖谬的口，很弯曲。哈，那就是很不正直啊。哈，这种乖谬的口，很狡猾，很诡诈，弯曲。哈，你要恨恶哎，你不要只是认罪而已，要恨恶，这个叫敬畏。所以敬畏耶和华不是只是说，我每次都有来前面跪啊，主我爱你。可是你那个讲话常常就是很，人家说什么油腔滑舌是吧？哦，油腔滑调，油嘴滑舌哈，油腔滑调哈，油嘴滑舌就是这种的哈，不要去学这种的样式。好，而且要恨恶哦，不只是不要，你要很厌恶自己身上有这一种的。如果是你从你的家庭背景，或者你所学习来的一些这种方式，跟人交往的这种方式，说话这种话，你一定要弃绝，要恨恶，是吧？好，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是辩论社的主编，好，后来他开始追求内在生活以后，神就感动他不要再参加辩论社。辩论社就是那个乖谬的口，真的，他就是我抽到的是黑，那我就要硬要把黑变到白，是吧？因为我黑的一定要把它变到胜利就对了，是吧？所以那种这种乖谬的口，神不喜欢我们这样。那所以敬畏神。还有没有圣经还讲敬畏神是什么？在诗篇34篇，这个大家要记起来，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大家一定要记起来。所以你们讲什么哈，要根据圣经，哈，不要都只是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圣经哪里有说，正确的说出圣经的话来，正确的讲出神的话来。诗篇34篇11节到14节。好，11节到14节，请同飞为我们念。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好，那什么是敬畏神？好，所以你看，敬畏神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对不对？好，都跟话语很有关系。好，那个什么是恶言啊？所以你们读经要这样读哦，不要都好像知道字句，敬畏神，主啊，我要敬畏你，我要敬畏你。可是你转头马上又不敬畏神了。好，所以你读经要读，到底什么是这个？嘴唇不出恶言，好，舌头不出恶言，那什么是恶言？都没有去思考，什么是恶言？怨言是恶言，哈，还有不信的话是恶言，对不对？常常讲不信的话，还有呢，论断人的话，好，批评的话，批评论断，很会架起别人，好像审判官一样，常常在审判，在批评论断的话，好，还有呢，恶言埋怨的话，好，还有使人不洁的话也是恶言，就是你讲一些话，讲的话使人产生那个
幻想，
好，就是你讲的一些话使人产生一些不好的思想，那个叫使人不洁，对不对？你有些人就喜欢讲一些黄色的话，使人就是里面不洁，好。还有呢，讲一些话使人里面产生对另外一个人的不舒服，这种也是使人不解。所以就是我讲的那个撒毒种嘛，就你讲了以后，这个人本来是很顺服的，被你一讲的时候就觉得，对，为什么要这样顺服呢？对不对？好，就是使人不解，沾染污秽，留意。就像那个可拉党啊，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啊，难道神只对他说话吗？对不对？好，米利安也是这样嘛。好，难道神只对摩西说话吗？难道神就不对我们说话吗？那为什么摩西就比我们大呢？好，就使人就开始产生反叛的心，这就使人不解。那你自己要留意，你不要常常很容易去吸收人家的这个毒种，自己被玷污，这个要特别去记住。啊，还有呢，使人受伤的话，讲一些话，啊，可是就是说讲一些话常常很刺人、很尖锐的话，啊，很喜欢糗人家，啊，贬损人家，这都是恶言，使人受伤，不造就人的话。那但是另外一种哦，如果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这个人他自己很爱面子，很容易受伤，这个不叫恶言了。你了解吗？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受伤，因为他里面很 weak， 那就是说还有很爱面子，所以他不能被人家说，人家一指出他有哪里要改进的，哪里什么，他就马上 hurt， 那他就觉得讲解说不要出恶言啊，你这样使我 hurt， 那个不是恶言，你圣经要正确的解释，那个是当面的责备胜于背地里的爱情，你知道这是圣经讲的，对不对？所以你当面的责备胜于你背地里的爱他，当面的责备才是真的对他有益处的，所以那个不叫恶言，算是造就他的话。好，那当然我们态度要好，我们的动机要对。OK， 那还有呢？怎么样是敬畏神？啊，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还有，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所以你敬畏神，你要离恶，这是刚刚箴言第八章讲的嘛，恨恶邪恶嘛，哈。那还有呢？要行善，敬畏神，你所有美好的事你要去做，你不要只是不做坏事，你要留意去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 好，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还有呢，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敬畏神就表示你不能过你单独追求的生活，你敬畏神在乎跟大家一起的和睦，是吧？你敬畏神就不会孤僻了，自己独来独往。你要去跟人家和睦，好，一起。圣经上常常讲到一起同心，好，好，那一起来承受产业，好，那所以我们敬畏神在乎你要跟人家和睦，去寻求和睦，好，一心去追赶这个和睦，好，你不要觉得他好像很讨厌我，好，那就算了，拉倒，不理我拉倒，好，不是的，你要去跟他和睦，为什么他讨厌我？我要去跟他和睦的，好，那还有我得罪了他，那我也要去跟他道歉，我要去跟他和睦的，好，那不要说我现在对他比较好就好了，不是的，我得罪他我就要去道歉，好，那这个敬畏神很重要，敬畏神，他说，你看他十一节讲到要教训你们敬畏耶和华的道，十二节马上就讲到说，敬畏神会使你，这个长寿享美福，你知道吗？敬畏神使你长寿享美福。我看过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家，啊，哎，他看起来并不是说在教会里什么有很多服事啦，哈，他也不是人言善道啊，好像他就是不太会说话。可是你发现他真的很敬畏神，他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常常行善，哈，他口中说出来的话常常都是造就人，不批评论断，哈。然后他就是他生活中很敬畏神，这样你看他好像也不太会讲圣经啊，也不太会什么太敬拜什么都不会服事，可是你发现他生活很敬畏神，我发现他真的是得享长寿，得享美福，哎，神真的照他的话这样待他。好，我认识一个这样的老人家，哎呀，他就是很不会讲话啊，那也不太会祷告，可是他就是很诚实，很敬畏神啊。神说他五十几岁，神要他那个，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想来美国读书，好，那神就不要他来，好，他就顺服神，顺服神，就到五十岁的时候，神就叫他来美国。五十岁我来美国读书，我怎么能够赢得过人嘛？这样哈，那他就说，主啊，我这样怎么去呢？哈，啊，不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要来，神不要他来哈，那时候大概差不多三十几岁，那他就说，主啊，那我等到老了才去，我现在不去，我等到以后去的话，我眼睛都老花眼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去，哈，那结果后来。他真的五十几岁的时候，主说我可以医治你的老花眼，主真的就医治他老花眼，他一直到死他眼睛都没有老花眼，眼睛非常好，这样，而且来美国主真的负他责任，哦，他就读得很好，这样，那他就是那个牧师如果叫他做祷告哈，他就祷告一句，好，哦，所以大家都在等。因为会后教师结束祷告，他就只祷告一句，例如说，主我感谢你，他就停在那，就没有说。他好怕，好怕那个牧师点到他要他做结束祷告这样。他回来太太就说，怎么这样嘛，你祷告一句人家都在等你，说我就只有一句话，我真的只有一句话，他就这么听了，他只有一句话他就祷告一句，他就不装假，很诚实这样。那然后他对别人，他真的从来不批评论断，啊，真的就是默默的在爱人，不是？结果哈，他到八十几岁，你知道他去世是怎么样啊？他就这样，下楼梯来，然后就眼睛闭起来就死掉了，没病也没什么，好有福气哦，嗯，好，我有一段。时日跟他相处，我就觉得好可爱的老人家，真的好可爱的老人家，哎，所以敬畏神很重要，在我们的话语上， 话语上，他常常有恩慈造就人，好，还有我们的心要恨恶那种狂妄骄傲，好，还有要去跟人家和睦。还有箴言23:17，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好，那所以他这个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罪人蒙福，好，罪人好像道路通达的时候，我们不要嫉妒，这也是一个敬畏神。好，所以他说，当我们看到好像你觉得他这个这么不好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子赚钱啊什么，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只要敬畏耶和华，你就不会去嫉妒这些。事实上神把这样的人其实是安置在华地，他们忽然间就会滑倒了。好，那怎么样是我们不要去嫉妒，就是我敬畏神。我如果敬畏神，我留意保守自己的口，自己的心，那我就不会去嫉妒这些罪人。好，那所以敬畏神可以保守我们不会犯罪。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罪人，我们不嫉妒他，好，我们转个方向，我们就是一直在那敬畏神。我最重要是我的口不要有乖僻乖谬的话，我心要恨恶那些狂妄骄傲。好，那就是留意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好，那你就不会眼睛老是注意哦，他怎么蒙福啦，他怎么赚这么多钱啊，这样。好，所以他说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要操练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终日操练来敬畏他。好，远离恶事，恨恶罪恶。好，感谢主。